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十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九月份的50.2降至49.5，再次跌破50点荣枯线。衡量中国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指标也双双走软，是衡量整体经济活动的综合指标降至50.7，创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九月份呈现企稳迹象之后，十月份的数据下滑令人略感震惊，表明中国经济仍然举步维艰。经济困难之下，再看李克强经济学，其功过是非如何评说？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史教授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什么是李克强经济学，它的核心主张有哪些？
好的，以李克强命名的在经济学上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克强指数，一个叫李克强经济学。那么克强指数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7年，当时李克强还是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就对那美国驻华大使说，我对中国统计局的发表的统计数据的话根本不相信啊，所以我基本上是通过那个辽宁省的铁路货运量，然后用电量和银行以放贷的数量来看这个辽宁省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可以去掉那个统计数据当中的好多的水分，在这以后的话，这就成为克强指数的来源。那么克强指数的话，实际上是英国的那个杂志《经济学人》于2010年提出的。那么另外一个以李克强命名的一个概念的话，叫李克强经济学。那么它这个词的话，是来源于英国的叫巴克利 Capital 巴克利资本的亚洲的首席经济学家黄毅平。李克强本人的话并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个经济学的里面什么到底是什么概念，但是黄毅平的话就根据李克强当了总理以后的前几个月的一些表现的话，总结了三个主要的因素，把它称为李克强经济学。那么李克强经济学三大要素就包括不出台刺激政策，第二的话叫去杠杆化，第三叫结构性的改革，它的核心的话实际上是向市场放权让利啊。我再强调一遍，就是这个李克强经济学的这次的话是其他经济学家给他放上去的，李克强本人的话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过，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认可过啊。
是，这是一个被赋予的概念哈。我想继续来听听史教授对于李克强经济学有怎样的评价。因为他其中的很多要素，其实在李克强担任总理这十年当中也是不断的被争论的。那时至今日，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李克强经济学并没有发挥明显的积极的功效。首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判断？
李克强经济学的话，只是是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在之后的话，在这当总理的十年过程当中，就根本就没有得到具体的实施啊，所以这也是现在在国际上的话，并没有太重视李克强经济学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它并没，它不像里根经济学，不像安倍经济学啊。那么里根经济学是整整的实施了大概8年的时间，那么安倍经济学的话，从1990年代末开始，我一直到现在，这一直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首先回顾一下，就是说李克强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可能听众当中并没有很多人的话非常熟悉它到底内涵是什么。我首先介绍一下背景。那么这个三个要素的背景的话，是2008年那个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以呢财政发行了4万亿的国债，如果加上地方财政的话，大概那时候总体加起来大概是10万亿的这样的国债，以刺激经济。好的地方就是通过这10万亿的刺激以后的话，中国经济顺利的度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那么后遗症呢，就包括一，产能过剩，因为大量的钱投进去以后的话，生产了好多投资了好多好多生产的设备，但中国的话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个设备。第二的话就是流动性过剩，就大量的发钱，用普通人能明白的话来说。那么这是2008年那个中国的那个4万亿加上那个6万亿的国债，总共大概10万亿左右所留下的后遗症。2013年当李克强成为总理以后的话，中国经济明显的出现了下滑， 这时候的话，地方政府的话就希望中央政府的话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啊，就成为那个2008年以后的刺激政策以后的第二个版本啊。但是李克强当总理以后的话，和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是顶住了地方的压力啊。他主要的理由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当时因为已经有大量的产能的过剩，所以政府的再投资的话，对刺激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小了。因此呢，就出台了第一，就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一个支柱，叫不出台刺激政策。那么相反的话，为了减少那个流动性呢，要减少那个债务，这就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二个制度，称为去杠杆化。那么在减少不出台刺激政策和减少债务的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能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呢？李克强和其他的他的这个经济班底的话，特别是周小川的话，就提出了就是从微观入手啊，来进行微观的经济的一些改革，特别是包括比方说利率的市场化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就是李克强经济学的第三个要素，叫结构性改革的意思啊。所以不出台刺激政策，去杠杆化，再加上结构性改革的话，实际上是针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明显下降所提出来的三条改革的措施。但在当时的环境之下的话，这个应对措施从理论上是讲是合理的，但是根本就没有做到。最主要原因的话，大家都知道，2013年的时候，因为各界这个包括各个省的政府的话刚刚换届。所以呢，他们刚新冠上了三把火嘛，都想把各个省的 GDP 的话给做得好看一点。所以李克强出台这政策，实际上在从经济学上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是紧缩性政策。所以各个省的那个政府的话，省政府的话都反对那个李克强经济学，就反对李克强提出这个三大要素。所以最后的话，实际上李克强经济学这三大要素都是不了了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其中的一方面就是借不出台这个刺激措施，但是到2013年底的时候，中国的 M2 的话已经达到了100万亿的这样的水准啊。实际上比起就李克强经济学提出之前的话，大概提高了25%以上啊。实际上到最后的话，还是一个扩张性的财政跟金融政策。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李克强经济学根本就没有在中国得到任何的发挥的这样的市场。
史教授刚才认为李克强经济学当中的几大要素啊，应该说在初衷上还是恰逢其时的，那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是几乎没有获得落实，这是为什么？李教授您在这个地方怎么看？就是您觉得李克强经济学它的问题仅仅是落实不力，还是有先天不足呢？
我觉得哈，刚才那三个因素，其实前两个因素如果说他还就像石教授讲的，他也并不是李克强本身这个主观的提出这几点，而是别人帮他总结前一很早期执这个经济政策的表现总结出来的哈。那么前两条，比如说这个中央这个不出台政这个刺激和这个去杠杆，他有些可以衡量。你比如说结构改革，我觉得这就有点夸张了哈。那个结构改革包括太多东西，那他所做的根本没有。那么就所谓结构改革，放力这个小政府大市场向市场放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的结果，实际上你最终都是会要挖中共的根基的，因为他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调节的机制。那你要走多远，对吧？你要是还是这个花架子一耍就过去了，那等于就没有。如果你不耍花架子，真来真格的，那整个政治制度都跟不上。你没有法律制度的话，如果法律制度在党以下的话，你怎么保护私有产权啊？而且在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中呢，总是左派战胜右派，所以你一旦被认为你太自由了，倾向市场了，这个在政治上就非常不利，是吧？那么而且李克强他现在被老百姓纪念的一个，就是他还真是跟习近平，就是说跟党中央好像还真，他还相对于能够独立的想事情和做一点事儿。这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什么中国中央的南院北院之分，也就是国务院之争，国务院和这个党中央的之争嘛。那你要这个呢，那绝对坚持不住的。那习近平稍微的这个就是从党的角度稍微动一动，那国务院就一下就被架空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这个节节败退呢？那这时我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记得他在新加坡有一次讲话，就讲到这个你们都来监督政府，来监督我，就是让这个老百姓或者甚至全世界监督中共。他讲完以后呢，他自己想想都笑了。然后全场哄堂大笑，就是说这大家这就是光说着而已，就不可能嘛。所以当然他到最后很多这个我们所纪念的他的这个政绩，你比如说这个六亿人是只有1000块啊什么的啊，也就是停在说说上喊口号这个层面，当然在这个层面老百姓就已经很高兴了。
嗯，是，这个其实是外界很多啊，对于李克强为代表的所谓的这个温和务实改革派的批评，就认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的改革，而是对现有的制度的修修补补，这其实也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啊。但是过去可能没有发挥很好的功效，也并不意味着不具备现实意义。史教授，您觉得李克强经济学当中啊，有哪些元素，其实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长期来讲的话，我刚刚提到的李克强经济学的这个三条实际上都是挺有意义的啊。第一点的话，因为不要用刺激经济政策的话来刺激中国的那个经济，因为中国说实在的过去一直是用政府投资的方法的话来刺激经济，这一套的话中国政府已经驾轻就熟，但是从最近的一些数据反映出来的话，这些刺激政策实际上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按道理讲的话，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再采取刺激政策。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说从道理上来讲的话，这个李克强经济学的三条实际上对中国的话都是有意义的，但是问题是刚刚李教授也提到了怎么执行的问题啊，因为在中国的话，任何经济政策马上碰到的就是一个政治障碍的问题啊，所以你在这个最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得到解决之前的话，你仅仅在经济方面进行小修小改的话，只是在经济学上有点意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也是我经常批评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团派干部的一个方面，就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思想，可能有很先进的很前瞻性的思想，但在怎么在中国的当下环境当中怎么一步一步来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的话，这方面他们往往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啊。这也使得这些团派出来的这些对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的力量这样是很小很小的啊。不仅仅李克强，你看在胡锦涛当政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胡锦涛当政10年对中国实际上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可见的这些影响，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在李克强在世的时候，他的李克强经济学并没有能够发挥足够的功效，在李克强过世之后，这种思想或者这种经济的方向是不是更灰飞烟灭了呢？我们看到最近中国高层是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啊，您觉得中共现在对于经济的应对是否在离李克强经济学越来越远呢？
这个判断非常对啊，实际上是越来越远，越来越离开那个市场化了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的领导，这个跟那个市场化的整个趋势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因为大家都学过，如果凡是学过那个金融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就是说一个中央银行的话，实际上怎么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金融的安全呢？中央银行一定要独立运行啊，这在美国的话也是这样，在澳大利亚的话也是这样。这样的话，当就是说财政政策有一些偏差的时候，那么货币政策可以起一个减震器的作用。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什么都是党中央一统一领导的话，那么党中央犯一点点错误的话，那么整个金融市场是对这个错误的话有放大的作用啊，所以从道理上的话根本是说不通的啊。所以我觉得最近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谈，这里面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向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背离啊，这对中国的话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特别在金融环境里面。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跟这个史教授的看法一样，有一位叫做阿华田的 X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会有这么多人怀念李中堂是因为他的死就表示经济改革之路不忘了。 还有一位叫做 Jeff Dervansky 的这样的一个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李克强有才华有善心，身为总理但却无作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在没有民主的集权体制下，多有才华的人都很难施展才能为社会服务，这是应该让中国人民警醒的地方。那我想来请教李教授啊，就是说未来尤其是当中国的经济面临这么多困难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李克强经济学当中的某些要素有没有可能会得以回归？因为如果看中共历史的话，其实他们是有相当的灵活性的，在困难的时候经常就用市场来搞活经济，然后日子好过了又会抛弃市场，这个反反复复。所以您怎么看未来这个李克强经济学当中的这个诉求回归的问题？
这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这个，还有那些网友也提到经济改革结束了，死亡了。其实呢，这他说的很对，现在我们真的得好好想想什么是改革了，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在早期中共经济濒临绝境，所以呢中共开始就叫做改革开放。那么在这改革开放，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就我们这些当时的自由派们看来呢，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这个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但后来我们发现中共的改革根本就不是这个目的，因为这个你如果在中共里面你是这个目的，就会被毫不留情的清除掉。中共的改革呢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是为了更好的巩固它的这个一党专政。所以这个那些就是抱着希望的民主派所说的这个真正的改革哈，那是要在法律之下保护私有制，而这个法律呢应该是在中共之上的。你要跟这个中共讲这个东西真是缘木求鱼嘛，与虎谋皮，不可能的呀。所以说呢这个喊了这么多年的，我们认为是通向一个真正的就是富裕的像这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哈，民主的这种改革根本就是一个一厢情愿。所以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那李克强他们的那个当时可能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都是很怀疑，因为他毕竟刚才我们都讨论了嘛，他还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执政的高官，他不会去这个危及共产党统治了哈。那么也就像你刚才评论的一样，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改革，这个当政者赶紧这个拿出改革的大旗也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且更有趣的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你找不到一个中共里边，就算我们说谁谁谁是保守派谁谁如何，但是你问他本人，哎，他我是改革派，所以改革成了一个大棒子，那个你要反对我你就是反改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也可以说很这个悲哀的吧，就是李克强以他自己的死去确实起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人们就开始真正去想很更加深刻的问题，是吧？那么确实也是这个时候了。
嗯，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想来请教史鹤林教授，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还能够想改革的话，你觉得中国现在急需改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从经济的层面来看，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要改掉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实际上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几大家族的话实际上是控制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啊。所以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话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前途啊。所以要改的最重要就是要把市场这个因素的话更多的引进在现在整个那个政治跟经济的方面啊，因为市场的话实际上是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大一个冲击。但是我们刚刚讨论的结果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的话，这种改革的话越来越扩大市场对那个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样的改革的话应该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这样基础上，我是对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悲观的。这也是回到我刚刚得出的结论，中国要改革的话必须要引进一些外部的力量，靠自己内部力量的话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方向的。
嗯，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继续来请教史博士。刚才您提到其实现在整个中央的这个经济方向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具体来说您觉得这个多比诺骨牌接下来倒的会是哪一块呢？
实际上恰恰是 在那个金融领域里面，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跟金融有关系的这些产业的话，实际上都受到很大挑战。房地产这是一啊，第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是地方的这个地方的叫债务啊。那么地方的债务的话，大概现在已经大致算起来的话，有100万亿左右了。所以这些的话，实际上都对中国的金融业产生很大的挑战。如果这时候的话，还是坚持原来的方法，什么党对金融的统一的领导的话，你就会发现，就金融业的这个不稳定的话，会被所谓的党的领导的话会放大啊。所以这时候的话，中国必将面临着很大很大的金融的风险。所以我想，这时候这也是我们。就是说作为在海外在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别注意的一点，中国的在金融业方面的如果有一些偏差的话，引起一些金融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会放大，而且这个放大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博士和史鹤林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